大家好，这里是最佳拍档，我是大飞。最近呢，AI 圈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。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在一个内部投资人会议上的4小时讲话被录音泄露，3万多字全文呢在网上传的是满天飞。直接后果是梁文峰非常愤怒，DeepSeek 暂停了第二轮融资，口头通知所有投资者不会签署任何投资协议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，梁文峰这是心虚了吗？能让一家融资风口上的公司直接按下暂停键？这讲话内容到底有多猛呢？更关键的是，现在国内已经全网下架了这份文件，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各个自媒体，全都被删得干干净净。这个呢，是大费我完全没有想到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拆解一下这份4小时内部交流实录，就当给互联网留个备份。这可能是今年我们能看到的中国 AI 公司创始人最坦诚、最直白、最不打官腔的一次分享。没有发布会的 PPT，也没有公关话术。就是闭门会议上跟投资人们掏心窝子讲他怎么想的，公司往哪儿走，怎么看开源，怎么看 AGI，怎么看中美差距，怎么看那些大家都在抢的商业机会。从头说起，梁文峰呢开场就给会议定了调。我们一开始做这家公司，初衷真的不是想赚多少钱，要上市。最开始的几十个人，如果奔着这个来，根本不会来。总体讲，我们是怀着对世界很大的善意来做这件事的，觉得这是对人类有用的事，是金钱以外的事情。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虚呢？很多创始人都讲过改变世界，听多了呢，大家都免疫了。但是如果你往后听，会发现他后面所有看似反商业常识的决策，根子呢都在这个初衷上。他说年轻的时候最崇拜杰克韦尔奇，就是通用电器 GE 的前 CEO。现在呢回头看韦尔奇说的大部分东西可能都不对了，但是有一点说对了，一个公司最重要的是愿景。管理大公司靠的不是规章制度，靠的是愿景。愿景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，是你怎么做，不是你怎么说。DeepSeek 怎么管理这么多人呢？他说，其实没有组织，就是愿景驱动的，没有 KPI，没有考核，甚至愿景都没有写下来过，不成文，就在大家做事的方法里，在对待世界的态度里。每个人的理解可能有细微差别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，就是怀着善意想做点事情。你可能觉得这太理想化了，但他后面讲的所有东西呢，确实是一以贯之的。第一个直接体现愿景的就是开源。为什么说坚持开源呢？梁文峰说，因为愿景本身就要求开源。某家公司呢也开源，但是有一种被迫的感觉，不是本意。对于 DeepSeek 来说，开源就是本意，而且他从一开始就想得非常清楚，开源不仅是愿景要求，从商业来看也有好处。这听起来很反直觉，对吧？历史上开源跟商业化呢都是冲突的。软件公司呢把代码开源，市场可能从几十亿美金缩水到几千万。但梁文峰说 AI 不一样，因为 AI 这个事情足够大，最终可能占 GDP 的10%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一个人想独占不可能，一定得跟别人分享，否则活不下来。这不是道德判断，是客观的规律。你越想独占越做不成，第一个需要的就是克制，不是想着 GDP 多少都归我，越这么想越做不成。 DeepSeek 2年前成立的时候，没多少钱，没多少卡，也没多少知名度，就是一群平凡的人。一群平凡人做出不平凡的事情，这个叙事本身就和克制和愿景一脉相承。开源和商业化会不会冲突呢？他说，在 AI 这件事情上，你不克制就做不成。开源是克制的一部分，克制不仅表现在开源上，还表现在很多方面。只要能做成，最后利益会非常大，随便分一点就够了，根本不用现在考虑拿哪部分。他们的理念是只赚取合理的利润。那这个合理的利润具体是多少呢？10个月收回设备成本。他说，财务上服务器按3-5年摊销，但商业上10个月收回成本就够了。DeepSeek V3.2 Flash 等模型呢，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定价的，这绝对不是利润最大化的定价。他很清楚，当前价格区间用户需求没有弹性，价格再翻一倍 ，token 消耗量也区别不大，但是总收入能够接近翻倍。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：有一款模型一开始担心需求太多，定了高价，团队不太高兴。后来呢，他把价格降到了最初的1/4，公司群里很多人欢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就是大家花这么多精力把模型做好的目的，足够便宜，效果足够好，大家都能够充分用起来，这是他们的动力，也是公司的内部共识。降价对于竞争对手肯定不是好事，但是 DeepSeek 内部是真的开心。有人说10个月回本利润还是太高，梁文峰也承认还有降价的空间，模型优化也有空间，但为什么现在不继续降了呢？因为再降价，需求也不会增加更多，这个价格所有人都用得起了，再降价，公司没有更多收入，对社会幸福感也没有增加多少。他特别强调，克制不是情怀，是战略。 舍弃一些东西可以换来更多其他的东西。开源是让利，定价低是让利，对外让社会高兴，对内让员工有成就感，有凝聚力。从长远看，这种克制能够增加做成 AGI 的概率。他毫不怀疑 AGI 有巨大的商业价值，但优先考虑的不是多拿份额，而是增加做成的概率。去年春节 DeepSeek 突然火了，用户量暴增，他们是怎么做呢？梁峰说，他们并没有去追求留住用户、变现、抢商业利益，没有想着做成下一个超级 APP 跟谁竞争，这也是克制的一部分。他说，不要什么芝麻都抢，后面还有西瓜，前面的可能都是芝麻。去年呢，没有在 C 端发力，现在回头看可能是对的，后面真的有更大的西瓜。 C 端日活他觉得就是小事，当然呢也减了，用低成本维持着用户，纯成本支出，但以后可能有用，顺手就拿了。今年 API 方面的 ARR 收入，如果需求继续扩大，能够买到更多的显卡，做到几个亿美金是有可能的。到那个点呢，公司现金流可能就回正了，能够 cover 研发和所有的费用。但这也不是第一优先考虑的事情，更大的机会还在后面。再说到开源，很多人问，最强的模型也会开源吗？梁峰说会，因为看不到闭源有什么必然的好处。字节的模型是闭源的，他没看到有什么好处。哪怕开源所有的东西，门槛依然非常高，别人要用起来很难，把成本做得很低更难。不是开源了就能够做到一样的部署成本，原理都明白，但不是每家公司都有意愿和能力组织人力达到那个目标。大公司有管理制约，创业公司太小没力量， DeepSeek 现在这个规模刚好是填区。定价呢，按十个月回本，这个价格线本身就能够让独立部署的第三方无利可图，因为第三方做不到这个成本。十个月回本大概对应六倍利润，只赚六倍利润的情况下，开源对于商业模式没有任何影响。如果想赚100倍利润，开源确实会有影响。那 DeepSeek 有没有担心过像腾讯这种有流量的大厂会部署开源模型抢走 C 端用户呢？梁峰说完全不会。去年一整年 C 端基本上就是开源的状态，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冲突。开源模型跟自己部署的完全一样，不会开源差的留好的自己用。他甚至说一点都不担心别人部署来抢生意，还希望大家都能够部署起来，尽可能给开源社区提供帮助，只担心别人部署不起来导致效果差成本高。接下来呢，梁文峰讲了 AGI 路线图，这是整个讲话里边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。他说目标就是 AGI， 每个人定义可能不一样，但不妨碍把 AGI 当作目标。从技术路线来看，路线图是比较清晰的。现在这一代的 AI， 如果你能够把问题描述清楚，给它完整的上下文和指令，已经超过人类了。但问题在于，你不可能给它所有的上下文。比如说今天开会，大家前面有几十年的上下文，这是 AI 不具备的。在有局限的上下文里， AI 做得比人好，但是代替不了人，差的就是持续学习。你招一个员工，他花2个月熟悉环境就能够上手，你说让他叫小王来，他就知道小王是谁。但对 AI 说叫小王过来，你得告诉他小王是谁，什么职务，在哪儿，怎么找，注意什么，所有上下文都得给。如果 AI 有持续的学习能力，跟员工一样到公司学2个月，那就真能够替代很多人了。 AI 的发展呢是阶梯式的，每一步呢都基于前面的基础。去年走的阶梯呢是思维链 COT， 通过让模型自己思考，智能上限提高一大截，在奥数写程序上呢已经超过了最顶尖的人类。而今年的阶梯是智能体 Agent，能力范围更大，智能的上限更高。但是 Agent 这个阶梯也会走完的，解决完能够解决的问题之后，还是到不了 AGI。 Agent 之后下一个要解决的就是持续学习了，怎么让模型像人一样做长时间的持续学习。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会来到一个起点，模型能够自己开发自己的版本，自己研究，自己迭代更先进的 AI。 但是起点也不是突然突变，是一个比较长的渐变过程，这一步走完之后才是具身智能，走进现实世界，做家务，做养老。为什么是这个顺序呢？因为这条路最轻松，每一步要做的新东西很少，可以用前面的技术来帮助开发后面的。起点之后做具身智能就不用人来做了，模型自己呢就能够搞出来。反过来先做具身智能会非常累，是一个很苦的活。回到现实呢，去年大家抢 C 端的 chatbot， 今年呢抢 2B 的收入，认为不参与就不在牌桌上。但是梁文峰说，他们真正关心的还是 AGI 的路线图和下一步的技术突破。这里边呢有一个悖论，最想得到的东西反而得不到，不那么在意的反而容易得到。心里想着 AGI 做 C 端 B 端根本不用花太多的心思，站在技术高位做低一级别的东西就是降维打击。去年 C 端呢没花多少力气，用户赶都赶不走，今年 B 端收入增长也很乐观，但都是顺便做的。 API 服务是通往 AGI 路上必须经过的台阶， C 端 B 端都是副产物。 这就跟其他公司不一样了。其他公司呢，为了服务 C 端 B 端去做模型，而他们是为了 AGI 做模型，刚好产出了这些东西就拿来商业化了。 AGI 这个更大的愿景能够凝聚更多优秀的人，组织上呢也有优势，降维打击到商业上就体现为没花力气，但是结果不错。那核心的利益是什么呢？梁文峰说的非常直白，只有一点，保持团队稳定性，这是最大也是唯一的核心利益。只要团队不散，继续做下去，就一定能够做成 AGI， 钱和资源都不是问题。近期融资之后，大家拿到的期权金额比较大，这个风险得到了较大的解除。最重要的，老员工稳定，其他人呢就不会太走，因为很多人不是全奔着钱来的，是希望在能够做成 AGI 的环境里边做事。他们的人才流动率一直比同行低，所以他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保持团队的稳定。除了这一点，其他都是可以克制，可以不要的。他们不愿意跟任何大厂小厂成为对手，希望给所有的人赋能，协助大家把事情做好，哪怕是竞争对手阿里、智谱、月之暗面都愿意帮。开源呢，本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复现，复现不了可以告诉对方怎么复现。对外呢，只做 AGI 的主线，就是 GPT、COT、Agent 这条线。 AI 的领域很广， 3D、视频生成、世界模型这些，他们判断跟智能主线没太大关系，就不会去做。视频生成 Sora 刚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做，小公司呢后来都砍掉了，这就很说明问题。它在商业上可能是好生意，但是跟智能没关系，所以 DeepSeek 只做路线图上的东西。那现在中国跟美国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？梁文峰非常坦诚，差距只有一点，就是卡。人上面呢差距不大，都是同一批中国人，出去一半留下一半，国内人才基数还大。人才差距本质上也是算力差距造成的，算力少能做的实验少，人才成长就慢。现在的 DeepSeek 大概有2万张 H 系列的等效算力，大部分呢最近一两个月刚到，接下来几个月呢还有大批量的机器到货，基本上都是英伟达。当然了，卡越多越好，融资的钱能买多少买多少，如果半年之内把钱全花完买卡了，那就太幸福了。当然了，实际上很难买不到那么多，但只要价格合理，有多少买多少，把钱变成英伟达卡比放银行存两个点划算，十个月就能够回本。买了卡通过提供服务总有现金流就能够活，他们只担心买不到卡。那么现在跟美国具体差多少呢？美国最大模型激活大概800 B 的参数，国内呢还在几十 B 的规模，差一个数量级。训练同等规模的模型需要5万张 GB300 或者是20万张华为的950，这还只是训练没算研究。他们现在的资源只足够在几十 B 激活规模上做更多的实验，离训练800 B 还很远，所以根本不会在那么大的规模上跟美国硬拼，先在自己训得起的规模上做好，等资源多了再往150 B、250 B 走。差距呢可以概括为落后大概1到2年，但是只用美国1/20的算力把事情做出来。未来的目标呢是把时间差缩到6个月甚至3个月，某些重点方向甚至可以超越，但是全面超越在算力有数量级差距的情况下不太现实。那么大模型竞争终局的差距在哪儿呢？梁文峰指出三个方面：成本、时间、用户体验。成本排第一，同样质量的服务你能够以什么成本提供是硬壁垒。第二个呢是时间，早几个月晚几个月差别很大。第三个呢是用户体验，但不是本质，不会有哪家有暴利，成本控制好的多赚一点，仅此而已。为什么现在不花精力做商业化呢？梁文峰说，半年前讨论的商业化路径是什么呢？是做广告、做电商、植入本地生活。现在回头看有什么用呢？变化太快了。现阶段花很多的时间想商业化，生命周期其实很短，所以没到这个时候。过去3年任何时点讨论商业化都是浪费时间，预见不了未来。在现在以及可预见的未来，推进 AGI 的收益比做任何产品都大。商业化一直在做，但不是目标。这些机会让合作伙伴一起来做，大家分享收益。接下来呢，聊国产芯片。梁文峰用了历史性机遇这个词。以前国产卡最大的问题是生态不好，买了用不起来，哭打护城河很强。但是现在护城河在快速的瓦解，三个原因。第一个，有了 AI， 构建生态比以前容易多了， AI 可以帮助写代码构建跟英伟达一模一样的生态。第二是他们自研的 Teralong 高级语言，用这个写算子可以很快把英伟达整套生态全部重写一遍。第三，哭打从游戏卡演变而来，要兼容游戏卡，但是现在计算卡的市场已经比游戏卡大了，未来专用芯片跟CUDA不绑定，原来生态的作用呢会大幅的减少。他判断一年之内就能够验证国产芯片生态完全没有问题，唯一剩下的就是产能不够。现在 DeepSeek 呢主要在跟华为合作，华为给他们大概16000张卡的产能，互联网大厂呢是10几万张的量级，这基本上就是华为的产能上限了。16000张华为950只相当于4000张英伟达的 B 系列卡，不够训下一代的模型， 但是意义在于帮华为把生态做好。DeepSeek V3 训练的时候呢，就已经不用英伟达的生态了，用英伟达的卡，但是跑在自己写的 Teardrop 上，几乎不依赖于 CUDA。只要在华为的卡上重跑一遍，就能够完成适配。华为950超节点在性能上可以完全平替 GB200、GB300，搜任务都能够做，延迟也是一样的。代价呢是四张华为卡顶一张英伟达的卡，时间上呢落后两年。所以芯片的差距就是四倍性能差加上两年的时间差，但是生态上以后不会再有差距了。那 DeepSeek 会不会自研芯片呢？梁文峰说希望不要，就像运营发电厂不一定需要自己造发电机一样，设备别人造只要价格合理，为什么要自己做呢？他也不希望往上游垂直整合吃掉所有的环节，只做最擅长最核心的那一块就好了。 AI 时代会产生很多家万亿级别的公司，做其中一小块成为其中一家公司就没问题。 2B 业务呢，他也有自己的判断，他认为当前技术下 2B 需求是有上限的，会快速增长但不是无穷大，最终受制于需求而不是算力。因为十个月就能够回本，如果有需求肯定会无限的扩，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需求。虽然随着技术持续突破需求会越来越大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阶段。多模态呢，他们也一直在做， V4 以及后续的版本会支持原生的多模态，但是多模态是组件而不是主线本身，跟搜索一样是配套的东西。关于缩放定律 Screen Loss， 梁文峰说他们信规模越大效果越好，能够解锁更多的功能，阻止他们 Scaling 的现在只有算力，不是不想，是没那么多卡。他们也还远没有摸到 Scaling 的墙，硅谷在说 Scaling 到头了，那是对于硅谷来说的，对中国人来说离那个还很远，根本就没有 Scaling 到那个程度，所以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推进 Scaling 的上限。那为什么 DeepSeek 这么在乎模型的计算效率呢？梁峰说这其实是愿景的一部分，商业化公司没有动力追求极致的效率，因为成本低了反而收不到那么多钱，但是 DeepSeek 的同学都是普通人，知道用这个的是要花钱的，有同理心，希望别人用起来便宜负担得起，特别是在中国算力紧缺的背景下能够在国产卡上跑起来，而且成本越低，同样算力下能够训练的模型就越大，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正循环。大公司可以通过加资源来解决问题，但是他们会优先考虑成本效率。这里呢，他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利润哲学，他说如果 AI 能够占 GDP 的 20%， 你想占 5% 绝对行不通，你会被愿意只占 1% 的人打败。如果有人说只要 1%， 又会出来一个人说只要 0.1%，又把前面的给打败了。拿得多的人会被拿得少的打败，甚至不用真的拿得多，只要你的愿景是拿得多，你就先输了，因为会面临更多的阻力。但拿太少，商业逻辑不成立，活不下去，所以平衡点就是只赚合理的利润。 OpenAI 从一开始觉得能够垄断，但是会遇到很多的挑战者，包括来自于中国的挑战，因为中国人愿意拿得更少。聊到管理，他说公司是两条线，一条自上而下叫做正事，比如说发布 V4 需要分工配合，这部分呢，他希望不要占用员工超过一半的时间。另一条呢，是自下而上，另一半时间员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自己探索，没有前置要求，只要公司算力支持就不用协调。公司呢，一般也不加班。两个原因，做研究需要松弛的环境，逼太紧呢，没法探索，得自己有兴趣，平时去想。再就是公司非常聚焦，要做的事情很少，自然也不用加班。你看到他们很多产品不完善，他们也不去补，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。后面呢，进入到投资人的问答环节，很多问题呢更加尖锐也更加具体。有人问持续学习什么时候突破，梁文峰坦诚全世界都还在摸索，没有找到非常 work 的方法。他说了一个有意思的内部共识，做下一版模型第一个目标不是用户好用，而是自己好用。模型首先要能够帮助 DeepSeek 自己开发，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，让开发下一版更快。首先呢，对自己有用，这就是实现 AGI 最快的路径。为什么要先解决持续学习呢？因为这可以大大加快研发的进度，有了能够持续学习的 AI 帮忙，通用智能就更加容易了，靠人工硬做实在是太苦太累了。在生态和人才的问题上，他说 AI 人才短缺是阶段性的，每个行业初期都缺人，两三年就培养出来了。国内做基础模型的公司太多了，但美国就三家，中国太多导致资源分散，最终呢会收敛到三四家，大模型公司不可能拿走大部分的利润，差距只有成本和时间。在数据方面，他相信 AI 可以超越人类真实数据经验， AlphaGo 下出人类从来没有见过的棋就是证明，仿真数据可以发挥作用。算力折旧，英伟达卡按5年，华为卡呢最多3年，在现有的范式下，今年国内就能够平替国外，但那还不是 AGI 至少得有持续学习的能力。国产硬件5年之后应该不会再卡产能了，但是今明后3年大概率还是卡。 组织架构方面，人多了要调整，有些部门建层级，有些保持扁平。发布节奏呢 ，DeepSeek 会控制在两三个月一版。50B 激活这个尺度最终跟开源呢不会有太大的差别，但是跟 OpenAI 没有公开的大模型差距还很大。150B 模型呢，乐观估计今年年底开始训练。AGI 是渐进，但是非线性的，因为 AI 可以加速 AI 自己的研究。语言模型 Scaling 目前没有看到上限。具身智能是终点，但是排在起点之后。AI 现在不缺乏品味直觉，缺的是持续学习的能力。那研究资源是怎么分配的呢？他说，持续学习这种探索性的研究其实不怎么消耗资源，内部呢叫做摸奖，门槛很低，谁都可以想，谁能够摸出来不知道，重要的是公司层面花时间讨论，把它当回事儿。幻觉问题呢可以通过后训练来改善，本质上是一个产品问题。数据标注他也说得很实在，支撑不起美国那样大规模高质量的标注。现在公司呢一半核心研究员都在标数据，解决当前阶段问题靠的就是标数据，但瓶颈不是钱，是时间。一年之内国内应该能够做好这件事情。中国模型哪些方面能够比美国强呢？他回答说，成本和产品体验。成本是因为美国公司不那么重视，产品体验中国公司一直不差。后训练投入呢会加大，但不是光砸钱就能够追上时间差的。垂直应用现阶段最合理的是全力做 coding agent， 金融医疗这些优先级更低。科研与资本平衡上他有信心兼顾，今年几个亿美金的弊端收入，明年离净利润就不远了。最坏的情况，技术冻结在这里，全力卖 API 也能够支撑上市公司。他们有更大的梦想，但是也有保底的业绩。组织形态没有学习对象，每一步都是实事求是。不过呢，跟贝尔实验室不一样，贝尔实验室不用考虑商业化，他们是公司必须活下去。但历史上很多伟大公司都有利润以外的追求，反而让商业化更好。最后呢，有人问 Teralog 会不会损失效率，他说反而会大幅提高，性能损失只有 1% 到 2%， 完全可以接受，这是技术的大机会，而且他们已经在用 AI 写 Teralong 了。讲到这里呢，核心内容基本上就梳理完了。听完整个讲话呢，我最大感受是两个字，清醒。梁峰是中国 AI 创始人里少有的对自己、对公司、对行业有极其清晰认知的人。他不装不端着，不喊口号，不画大饼，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，短板在哪里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。很多人觉得开源、不抢用户、不追求利润最大化，这些选择很傻。但是听完完整的逻辑，你会发现这不是傻，是极致的战略清醒。他算的不是一两年的账，是十年二十年的账，争的不是一城一池，是谁能够走到 AGI 终点的概率。当然了，这份讲话是在投资人会议上讲的，不能够排除有战略表达的成分，录音来源呢现在也无从确保真实性。但是如果假设是真的，一个创始人能够在内部会议上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把底牌、判断、短板甚至具体卡的数量都摊开来讲，这份坦诚本身呢也很说明问题。最后呢，抛一个问题给大家，在所有人都在抢应用、抢商业化、抢入口的 AI 行业里，像 DeepSeek 这样选择慢、选择克制、只盯着 AGI 主线的公司，你觉得最后真的能够跑到终点吗？还是会中途被更加激进、更会赚钱的公司赶超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